弟兄姊妹们，主日平安。谢谢国产弟兄啊，刚才带领我们来背诵上个礼拜的默想和背诵的金句啊，是黄长老啊上个礼拜讲到他所给我们的啊非常宝贵的经文，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请弟兄姊妹稍等片刻。好的啊，我们今天继续约书亚记啊系列信息的第二讲啊，进入应许之地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看一位很特殊的人物。那我们在分享信息之前，我们仍然是一同来攻读主的话语。因为第二章很长，我们只读第一节到第六节啊，那还是请我们在现场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您在屏幕前啊可以的话啊，我想大概弟兄姊妹不会是躺在床里面来一起敬拜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大家一同在主面前肃立，我们来攻读主的话语，请。约书亚记第二章一到六节，当下。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，吩咐说，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。于是二人去了，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，就在那里躺卧。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，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。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，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，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。女人将二人隐藏，就回答说，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，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。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，他们出去了，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，你们快快地去追赶，就必追上。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，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街中。好，大家请坐，我们一起同心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您的应许何等美好，您的应许何等信实。主，愿我们刚强壮胆进入那应许之地，在这个疫情肆虐、世界极不太平的这个时期，主，我们更加要谦卑回转来到你的面前，更加要呼求主名。主，也愿借着在圣经当中您所启示给我们宝贝的话语，主要让我们能够从属灵伟人的生命经历当中有丰盛的得着。求主祝福今天的信息，怜悯你自己不配的仆人孩子，我能够来按照正义传讲真理的道，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啊，不单是在现场和屏幕前来同心敬拜的弟兄姊妹，也包括传讲信息的人，都能够得到同一个圣灵的造就，同盟一处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的题目呢，叫做一个失足妇女的信心啊。我们这个失足妇女打了个引号，等一下我们来多做一些的解释。我们知道拉合她的身份啊是一个妓女，那么谁能够想到？这样一位的妓女啊，拉合，她居然成为一位信心的伟人。我们进入到约书亚记的第二章，我们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，得迦南美地的这一段的历史故事。那么，我们首先来 思想一下，刚才我们也已经读了啊，这样一个探子的故事，实际上大家都蛮熟悉的。我们讲到啊，做一个简单的回顾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那么走两年已经来到加底斯巴尼亚，他就差派十二个探子啊，那时候是差派十二个探子，每个支派一个，去窥探迦南地，从南到北，从北到南走了一遭。回来以后，十个探子报恶信，两个探子说我们可以进去。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就起了极大的反叛骚乱，因着这样，以色列人整整一代人20岁以上的男丁不能够进迦南，都倒闭在旷野里面。只有两个人，我们知道就是那两个探子，约书亚和迦勒啊，所以看来有的时候人多也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啊。所以又过了38年，当那一代倒闭旷野啊，新的一代起来，连神自己的仆人摩西啊，也啊被安葬在尼波山，只是在比斯加山顶上远远的眺望了一下迦南地。当然我们知道后来摩西他真的有进入迦南地啊，不在旧约里面，在新约当中，那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。那么当约书亚啊这个时候来继承摩西的遗志和这个使命，上次我们看到神有跟他说啊，你要刚强壮胆，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。现在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了啊，同样还是先去窥探一下这个耶利哥城啊，所以这次他没派十二个人，他派两个人啊。那么派了这两个探子啊，这两个探子是忠心的啊，是精兵啊，是侦察兵。那么他们去了，真是九死一生，身份不知道怎么被暴露了。那么这个耶利哥城的国王就来派人追杀他们。那么他们在妓女拉合的这个掩护之下得以逃脱，回来向约书亚报信息，说果然那地的人他们的心已经消化了，我们要去得耶利哥城。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啊，大家都很熟悉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重点还不是看那两个探子，重点我们是来看拉合。大家知道这两个探子实际上在历史上没有留名，是吗？没有记载，但是却记载了拉合，不单是在旧约当中，而且是在新约里面，不单是在新约里面，而且是在新约当中非常重要的地方。曾经有3次提到拉合，今天我们都要一起来看一看。那么首先第一个，我们就来先思想拉合他的身份。我们这里至少可以和大家一同来看5个方面关于拉合的身份。首先第一个，我们知道他是个外邦人，他是一个耶利哥人，他是一个迦南地的人。那么迦南地的人，我们知道神等了他们400年啊，或者说430年，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啊，这400多年等到迦南地的人罪恶盈满了，实际上神已经是忍无可忍了，不能够再等下去了，到这个时候说现在要派他自己的子民回到迦南地得那应许之地，而且要把迦南地的人赶尽杀绝。我们今天总是觉得说好像神很残忍，但是后面我们再继续看到的时候，看到战争的时候，我们会给大家多介绍一些关于迦南地的情况。那么我们知道即使是在这样的罪恶盈满，拜偶像，不敬畏真神，行邪淫，这样整个的一个民族当中，但是若是哪怕只有一个人，这个人是真正的敬畏主的，是寻求真神的，那么这个外邦人得不得神的悦纳？绝对的得神的悦纳。拉合也不是唯一的旧约圣经当中的外邦人啊，最后得到了神的救赎，成为神的子民。上次我们已经讲到这个愚民的概念， 神的子民当中的愚民的概念，实际上跟愚民相对的还有一个概念，就是在普世当中，任何一个人若他是真心的寻求，若他是真心的渴慕，那么这个救恩本来在他的这个本族本民当中可能是蒙了罪的咒诅的，可能甚至是被神弃绝的，是神不喜悦不悦纳的，甚至是引致神的愤怒的。但是若这个个人他真心的寻求，他绝对能够得救啊！最近我们听冯秉成牧师的这个系列培灵会，在回答问题的时候，他也特别谈到这一点啊。我们有没有圣经的根据给大家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？我们知道这是哥尼流的故事，对吗？啊，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啊。其实我们在我们教会好像没跟大家分享过啊，给大家留个作业啊。如果愿意的话，您去做点查经，回去以后我们不单是背啊这个礼拜的圣经金句啊，有人说这个礼拜的圣经金句很容易啊，是哪一节呢？先给大家剧透一下哈，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。好多弟兄姊妹都会背啊，说冯牧师给我们这好简单啊。一开始呢，先给大家一些简单的，可能我们都会背的，不要一开始就太难的啊，大家就说哎呀，这个牧师怎么这样子啊，不要背了。好，如果你说这个太难太容易了，给大家出一个题目啊，回去呢查经，查什么呢？圣经当中的百夫长。圣经当中百夫长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啊。其实查经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啊，逐章逐节的啊，可以精读，可以细读啊，可以按主题啊，可以按人物。你去查圣经当中的百夫长，每个百夫长都是好的，很有意思啊，都是好的啊，都有他特别的地方啊，都有他被赞许的地方。哥尼流就是其中的一个啊表率。那么哥尼流的故事我们也不展开讲，不然时间不够。那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啊，彼得呢这个魂游向外，对不对？那么神显异象给他，那么他才知道啊，才肯要到外邦人的家中去。那么哥尼流这位意大利营的这个，虽然是意大利人啊，是一个嫡系部队当中的嫡系部队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邦人，是一个侵略者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他是侵略者嘛。当时这个犹太地是罗马人的殖民地啊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日本鬼子，哎，跑到我们的啊这个啊中国去啊，然后跑到中国去啊，很喜悦，很敬畏中国的文化，而且呢他做好事，不是烧杀抢掠啊，他是个异人，他是为犹太通国所称赞这样的人啊，我们就不详细说了。所以呢彼得就开口说，他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，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。所以当我们特别是从旧约进入到新约当中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曾经都是外邦人，我们曾经都是抵挡神的人，不管我们是信主只有一天两天，一年两年，或者是已经几十年，我们都曾经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啊。记得那时候我不信耶稣的时候啊，竟提这个刁钻的问题，就去竟去挑战这个基督教的信仰，很啊看不上基督教里面圣经当中很多的讲法。但是这样一个外邦人，这样一个 Gentile，神应许我们，我们若真是渴慕，真是寻求他，那叩门的就给他开门，寻找的就寻见，祈求的就得着。拉合也是同样，拉合是个外邦人，这是他的第一重的身份，但是这样一个外邦人却成为了神的女儿。第二重的身份呢，实际上在解经上面有一点点的这个争议。有人呢从旧约，尤其希伯来文这个字啊，这个妓女拉合啊，那么雅各王版本的圣，不是雅各王，对不对啊，这个对，雅各王版本的圣经 King James Version 啊， King James Version 把它翻译成叫做 Harlot 啊，那么今天的现代一点的英文版本就直接翻译叫做 Prostitute 啊，就是妓女的意思。那这个妓女呢是不好听，对不对啊？大家说这样一位信心的伟人 得到神称许的人居然被叫做妓女，这个不大好听。所以有人呢就去做一些的文字研究，说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呢，像如果今天你去查呢，那个希伯来文的字的这个字义解释仍然也是说是一个妓女。但是有人在做深一点研究，说他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叫做 innkeeper 啊，是一个旅馆的一个主人啊。实际上在那个时代，有的做历史考古研究的人进一步讲，在当时呢，有些的这个旅馆呢不清不楚的啊，有的也是旅馆，它也是这个妓院啊。因为我们知道当时这个迦南地的人他们也非常的败坏，那么所以呢，就有的人把这个拉合就解释成为说他是一个旅馆的主人啊，是个女老板，他不是个妓女。这样呢是为了美言啊，是为了也许是为了一种的政治的正确啊。既然是属灵伟人，那就不能有这样的肮脏污秽的背景。可是问题是，当我们来到新约当中，我们说新约当中提到拉合，对吗？新约当中，我们先给大家看一处的经文，等一下还会继续来详细看这处经文。希伯来书11章31节，那里说妓女拉合啊，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那在新约当中，希腊文这个字，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希伯来文，那希腊文这个字呢，它的这个原文叫做 pornei。那这个词呢，它就不在，如果你要是再怎么去钻怎么去研究的时候，你也找不到一个 innkeeper 这个意思。像今天我们英文当中那个有一个讲到色情那个词，什么 pornography， 同一个字根，大家能看得出来吧，我把这个英文它的这个 transliteration 啊也把它摆出来，就是从这里来的啊。所以呢，确确实实拉合是一个妓女，但是因为她是一个妓女，因为她有这样一个很不好的身份，她就不能够因信称义吗？她就不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伟人吗？她就没有机会来做神的女儿吗？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子的。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下面要讲讲政治正确这个题目。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似乎有这样一些的政治正确，好像某些人必须要符合什么样的一个图画，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才可以被接纳。但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，他有极宽广的胸怀，不管你的过去是怎样，不管我们曾经犯过什么样的罪，若我们来真心的求告他，投靠到他的怀抱当中，神都真正的悦纳我们。所以圣经有确实讲他是一个妓女，也不会为了为尊者会，他是一位极其受尊敬的这样一个妇女的信心的一个楷模，那么就把他一个妓女身份隐去，没有。直到新约圣经当中还清楚的讲。那么今天呢，在社会上也有另外一种的政治正确，我倒想提一提。妓女这个词确实是不好妓女的所做的事情也不对。那么今天呢，现在社会讲到多元化讲到要包容，讲到要有爱心，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现在在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情，就是这些宣扬多元化、宣扬包容、宣扬有爱心的人，他们是最不多元化、最不包容、最没有爱心。如果你跟他们的立场观点稍微不一样的时候，甚至置之死地，好可怕。大家知道最近在 Milwaukee 刚刚发生新闻报道的一件事情一位黑人，一位社区的领袖，他就是因为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我是一个黑人但是我支持川普，就被枪杀。大家去看新闻，接受记者采访2个小时以后。这就是所谓的包容吗？这就是所谓的多元 这就所谓的爱心嘛。但是在他们的政治正确底下，连今天在我们的中国都受到影响，不要说在西方，今天甚至走得更远，把这些卖淫的行为都合法化。今天在中国，我们也是西风东渐，要与世界接轨，所以呢，就给妓女起了一个很委婉的一个称呼，叫做性工作者。大家听说过这个讲法吧？啊，英文 sex worker， 啊，叫性工作者。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跟随这个世界的这些潮流，有这些所谓的政治正确。那下一步，您知道就要继续来改名了。妓女如果改叫性工作者啊，很中性啊，她也是从事一份工作啊，也是挣钱的，靠几粒为生的，好吧？那么那些贩毒的毒品贩子，就改成叫做特殊药品行业，对不对？从业者。那些赌徒啊，赌徒那是什么呀？那是特殊风险投资，把一切的黑白都抹杀，把一切价值的判断都把它消除掉。这是今天这个社会在潜移默化当中灌输给我们的，所以我们要注意两个方面。一个方面，我们的神蛮有爱心，蛮有怜悯，在他能有真正的包容和接纳，只要一个人认罪悔改来到他的面前，都是神所宝贝的，连个妓女都是。但同时，圣经当中丝毫没有回避他的身份，是妓女就讲是妓女，对吗？好，我们看下面一点，他还有一个很棒的身份，大家知道，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当中，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，波阿斯从路德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。在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，有四位的妇女，拉合就是其中一位。她不单是一个外邦人，他甚至是外邦人当中的妓女，可是他却是耶稣基督的先祖爱。这点实在是了不起，能够想到耶稣基督选择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，那他降世为人 incarnation 来到这个世上，到底降生在谁家里面？耶稣他是神的，知道过去现在未来，他不得查查降生在谁家里面，查查他们的出身吗？是不是啊？我们小时候像我这个年龄的，大家还知道在国内以前要填出身的，我们小时候上学的还填出身的，出身不好那是不行的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对不对啊？老鼠生儿打地洞啊，老子英雄儿好汉啊，后面半句我就不说了。有人知道在讲什么？不太文明啊。那么这个如果要是说你在你的家谱当中有个是妓女，这个不好听啊，根不正苗不红，是不是？可是没有，耶稣基督就是降生在有这样先祖的家族当中。感谢赞美神，一个外邦人，一个信靠主得救的妓女，他成为了耶稣基督的先祖。还不单是这样子，我们再来看拉合，实际上还是一位信心的伟人， spiritual giant of faith。 在希伯来书十一章，我们知道信心伟人的长廊叫做 hall of faith 啊，不是 hall of fame。 那么在这个信心伟人的长廊当中啊，有亚伯拉罕，有摩西啊，有许许多多的这些的伟人，那其中还有一位我们知道就是拉合啊。刚才我们已经看了，说拉合因着信，妓女拉合因着信，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他的信心成为我们的榜样，如云彩一般的见证人当中有一位是拉合这个妓女。 不得了。那么再进一步给大家看，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信息伟人长廊，今天我们当然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去看了，那里面的人物真的很有意思，你去看啊，不但有基里拉和，还有申孙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说申孙这样的人啊 ，Samson 啊，这样的人，哎，他也在信心伟人的长廊当中。那么呢，还有一点很特别的，我们知道呢，我们是因信称义，对吧，弟兄姊妹们？有人说圣经里面呢有一卷书，这卷书呢好像跟使徒保罗的书信，好像跟其他讲到因信称义的书信呢有一点点的张力，我们不用矛盾这个词，有点点的张力。最有名的故事就是马丁路德啊，马丁路德改教，改教他在修订这个德文版的圣经的时候呢，差点把这卷书都给拿掉。那、啊、他说这是禾秸，草木禾秸书信，该烧的啊，里面没有真理啊，没有宝贵的东西啊，没有金银宝石。这卷书就是雅各书。那还好啊，他没有把雅各书给拿掉，这要把雅各书拿掉，这么伟大的马丁路德，我们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弟兄姊妹们，我非常喜欢这句话，可能大家会常常听到我说这句话，我们叫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我们不能避讳，即使是伟大的改教者马丁路德，1517年把那95条贴到威灵堡教堂的大门上面，3年以前我们刚刚纪念马丁路德改教500年，如果他真的是把雅各书从圣经当中拿掉，这不得了啊，那我们不得不只能定他是异端，是不是？你的圣经当中哪怕拿掉一句，这都要是异端的，这要受咒诅的，更何况拿掉一卷书，而且如果要拿掉这一卷书雅各书的话，真的麻烦了，今天我们的信仰就偏了。雅各书是很宝贝很宝贝的，马丁路德实际上后来到了他的晚年，他自己也有反省啊，这是在教会历史的当中我们可以谈到的题目。那么在雅各书当中呢，好像他为什么跟这个保罗的教导好像有张力呢？因为他讲因行为称义，其他地方都讲因信称义，希伯来书也是讲因信称义吗？对不对？11章他就讲旧约当中伟人也是因信称义，哎，雅各书好像独树一帜，雅各说因行为称义。那么在第二章当中，雅各讲到啊，我们这个一定要加引号啊，这个加因信从行为称义是要加引号，我们要整全的去看。那么他举了两个例子，举了两位的这个因行为称义的伟人，这两位是哪两位呢？一个啊，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，很有名的献以撒，还有一个居然是拉合，哎，就举了这两个，希伯来书那么多，他就举了这两个。所以我们看到拉合的地位非常的特殊，他是信心的伟人，他也是行为的伟人。当然了，严格的从神学上来讲，真正的信心的伟人一定是行为的伟人，对不对？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乃是死的。雅各讲得很清楚，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便借着我的信心将我的行为指给你看。他讲的不是真正的所谓好像只单单靠行为称义，跟使徒保罗讲的似乎有张力，其实不矛盾。我们今天当然都知道这样一个题目，这是神学上面的啊，我们特别要关乎到救恩的方面的时候要强调的一个题目，所以感谢赞美主。但是今天我们要特别是从拉合的角度说，只提到亚伯拉罕那是信心之父啊， no question about that。 当然了，提谁也要提亚伯拉罕，那第二个居然是妓女拉合，他也没忘了把妓女两个字他的身份也要加在上面，因为那是真实的他的身份。哦，有时候我想到真是我们的神是好伟大，刚才我们说了，不管我们过去有什么样的背景，我们都是蒙神所爱的，都是蒙神所悦纳的。在前不久，在我原来服侍的教会，就是疫情之前啊，疫情结束，疫情开始之前不久，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，他受洗归主，他是从香港来的，国语讲的啊也还不错，但是自己本身是讲这个粤语，讲广东话的。那么在做见证的时候，他就给大家分享，他说：“你们不知道我以前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是香港黑社会， 街头那种流氓阿飞跟他打这个，小时候就被关进少管所，就蹲过监狱这样的黑社会。他说以前的梦想就是做大哥，但是他说我感谢神，一边做见证一边流眼泪。他说我今天能够信靠主，能够做神的儿女。我们的弟兄非常的有爱心，虽然刚刚信主不久，但非常有爱心。我在这个送这个圣餐到他家去的时候，然后弟兄拿来一大摞的这个口罩，牧师，这口罩，任何人有用有需要的，就那个帮我这个送去，然后就帮忙这个 deliver， 然后给啊，甚至有些美国人他们没有，也送给他们。每次都讲这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奉献出来的。有一次讲到完了，因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家里面看，我们是做这个，以前我们是做这个 YouTube 的直播，所以呢我也不知道是谁上来谁没上来， YouTube 你是看不到谁上来的啊。那么然后我们呢在教堂里面有敬拜，然后有这个讲道结束以后快到中午的时候，我还没有离开教会，那教会门突然开了，这个弟兄进来，哎，我说你怎么来了啊，什么话也不说，递给我一张支票，给教会的奉献。我知道他的工作是不容易，他做什么呢？做这个家庭装修的工作。家庭装修的工作，一个疫情开始以后，大家都是 social distance， 你再到家里面去给人装修，而且尤其好多这些装修并不是那些大的那个 job， 对不对啊？大的工作都不是很紧急的啊，都不是要 do the right away essential 的，大家都会 postpone， 所以他的收入是要受影响的。受很大的影响。我说你现在不容易。他说牧师，我最近刚刚拿到一个 job， 挣了一点钱，我要来做奉献。我非常的感动。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在我们当地音乐学院，那么呢这个博士毕业就搬走，因为当时那段时间纽约州的疫情突然就起来嘛，非常的这个严重。当时他是准备在这边，在毕业完了以后，然后再去德州跟自己的先生团聚啊。那一看呢，怕这个走不了了，那么赶快就收拾收拾，然后就去德州和先生团聚，因为后面还有安排的室友还要去报道等等。然后姐妹留下来，我们呢就帮忙收拾啊。我们这个弟兄姊妹这个互相帮助呢都是非常应该的，而且我们那个姐妹在教会司琴啊，特别的爱主，特别的委身摆上啊，我们就帮忙收拾。到最后的时候，因为他那些家具比较大的，本来呢已经都帮他拿到后面公寓的那个垃圾堆那里去丢，但是公寓的管理员啊经理说不行，就必须呢这些大的家具不可以丢在这里。没有办法，我们姐妹在这个德州，哎呀，她很着急。然后呢，最后又找到我说，已经这个请弟兄姊妹们来帮忙了一次了。但是没有办法，我说绝对没有问题啊，我们拉到教会去，丢到教会垃圾桶啊，教会有那个大的那个 dumpster， 丢到教会的那个 dumpster， 反正也空着嘛，对不对？疫情期间都空着，还照样收我们钱，也不对啊。我说正好可以用，没事。偏偏赶上那个 Black Lives Matter。那时候就是各处第一次大游行，当时呢已经就觉得那个气氛不对。我们那个本城也是这个烧啊打呀，后来这个 National News 才报道，就是这个有一个华人的一个珠宝店，他的楼上有一个白人的妇女看到底下有人在那里去砸打，就制止他们，结果被打得很惨。上了 National News， 这是已经说起来是几个月以前的事情。那个地方就离我们以前常常带孩子去的儿童博物馆就在斜对面，我都对那个地方印象很深啊。我们那个有一个 Rochester Fire， 就是这个卖那个消防工具的，每次经过我都看到的，所以心里非常的难受。而那个地方也离这个伊斯曼音乐学院非常的近。然后那天我们要去，当天他们大游行的时候，因为要封路啊等等啊，我太太就提醒说今天先不要去。后来果然晚上在警察局门口，他们烧车烧警车，然后烧轮胎，然后就那些的暴乱就起来。我们说那我们就第二天去，因为这个 公寓的经理打电话打得非常的急，一直在那里催，姐妹我没有办法，我就又找到我们这个弟兄，他说没问题，牧师我们去，我们就去帮着我们的姐妹，然后还好平平安安的啊，感谢主。但是经过的时候看到有点像那个战场的那个气氛，虽然是第二天的路边还有人在那儿啊，这个游行啊，然后在那儿这个抗议啊，然后什么说要 kill op cups， 把那个玻璃都砸碎了，这个 board up 的那个木板上面啊，很可怕。我们弟兄说不怕，我们去，而且不怕的还有一个原因啊，我这里不多讲了所以有的时候想，不管我们过去如何，只要我们真心的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的主不看外貌，我们的主也不看我们曾经的过去，他的宝血把这些都遮盖，我们的主甚至也不看我们的学识地位。昨天在网络上面讲到的时候，我还有提到啊，我说啊，感谢神啊，那我自己也算是个知识分子，也一直是在知识分子为主的这个教会当中服侍啊，教会当中硕士博士啊，都是很多很多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来到神的面前，在神的眼中，这一切属实的他都不看。银行当中有多少存款，来到天堂门口的时候，守门的天使绝对不问，是不是？你身家多少？什么学位？哪儿毕业的？只问一点，是不是真心的相信、接受？而且因着我们这样一个真正的信心，一定也有与他相称的行为活出来。甚至有的时候看到好像那些在世人眼中看着不起眼的，被人瞧不起的，但是他们的信心，那种极其单纯的信心，值得我们去钦佩。好的，我们下面呢再看一个问题，说到拉合，实际上关于拉合呢还有一个有点争议的地方，就是关于他的这个说谎。我们在前不久的这个培灵会上面啊，我们讲员冯明成牧师他也有提到。那么怎么看这个问题啊？有人说没有问题，没有关系啊，兵不厌诈，既然是在这个战争当中，这是正常的。也有人认为说拉合撒谎了，撒谎是不对的，他有信心要跟随以色列的真神耶和华，这是对的，这是好的，就两个探子也是对的，也是好的，撒谎是不对的，有一天要在神的面前为此来负责任。所以呢就有一些不同的意见，所以拉合也变成一个进一步好像有争议的这样一个人物。那么首先我们要实事求是的来看，确实虽然当时这个战争还没有打起来，但是实际上已经是在一个骄兵敌对的一个状态，这是没有话说的，不然的话耶利哥王不会派人去来追杀这两个探子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对于拉合来说，如果他要是实话实说，是就在我的楼上了，那这不就麻烦了吗？如果要是在希特勒屠杀犹太人那个年代，犹太人被藏在一个心地善良人的家里面，纳粹敲门，盖世太保敲门，你家里有没有藏犹太人？那这个实话实说，这也麻烦了确实。那其实如果要在讲到基督教伦理学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是一个 dilemma， 是一个困境，是一个困局。但是从这样一个当时的这个处境来说，我不是在这里讲处境伦理学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特别小心啊！这个 situational ethics 处境伦理学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！因为 它基本上讲的就是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啊，处境伦理学。如果你要把它要是上升到一个很高的角度来去看这个问题的话，那么就变成在不同的这个处境当中，我可以来做判断，一切都是相对的。那我相信还是有一些绝对的东西。不过呢，在这个战争当中，在当时那个处境之下，对于拉合来说，绝对更大的义，最大的义，是来救这两个探子，是来站在神的一边，而不是去和敌人，神的敌人去合作。如果要是有一天有人闯到我的家里面来，那么我也同样啊，我相信我也会同样做像拉合那样的事情，不管是保护应该保护的人还是什么。不过另一方面，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，拉合这样一个例子还是属于在特殊的情况之下特殊的例子。那我们知道呢，特殊的例子往往是不好的例子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， A special case usually is not a good case， 去把它 generalize， 然后来应做普遍的一个应用。如果要是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在这个世界上面，我们说哎呀，这是一个不伤害别人的一个谎言啊，一个 white lie， 一个白色的谎言，是不是就可以说呢？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拉合的这样一个例子，这样一个榜样来 justify 啊，来去说明我们说谎也是可以的呢？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好了啊，原谅，因为我来自中国，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，我们关上门自己说啊，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呢，在这方面的这个一个诚信方面不是太 care， 不是太注意。我可以这样说吧，我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如果你去看网上，都是在呼唤诚信，是不是？呼唤诚信啊，凡是呼唤什么，就表明没什么，就缺什么嘛，是不是？呼唤诚信，那就是没诚信啊。呼唤和谐，社会不够和谐的，你才要构建和谐社会呢。好了，所以呢，我们中国有时这方面不注意。多年以前，我们那时候刚职堂开始不久啊，那么我们自己还没有孩子。不是，那时候我们自己有孩子，但是孩子还很小啊，只有一个。那我的太太呢，在礼拜四上午呢带一个姐妹会啊，用一个美国教会，我们当时借用这个美国教会带姐妹会。那姐妹会呢，好多姐妹也把自己的这个孩子就带过来啊，带过来。那小孩子在那边跑来跑去呢，一开始孩子少还可以，后来孩子多呢就太闹，太这个分神分心了，姐妹会就这个。不能够很好的进行。那我要支持我太太的服侍啊，她也常常非常支持我的服侍，我就自告奋勇，我说我来做这孩子王啊，就是他们在隔壁呢姐妹会查经，然后小朋友都送到我这边来我帮忙看啊，帮忙看。然后后来小孩子越来越多，我一个人也看不过来呀是不是啊？而且按说实际上后来你知道美国现在也越来越严格，看孩子应该有两个人才好啊，这也是一种保护，那免得别人告你，现在这个社会乱，越来越乱啊。后来他们这个姐妹们呢，他们就轮流说别让牧师太辛苦了，每次轮流有另外一位姐妹帮我一起来看这个小朋友。好，有一天有一个小朋友啊哭起来了，我要找妈妈，我要找妈妈，我要找妈妈。然后呢，那天正好那个和我一起来看孩子那个姐妹呢，就抱起这个孩子来说，走，我带你去找妈妈。我说哎，别介，咱们不都说好了吗？啊，除非是这个孩子真的已经哭得不行了，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 handle 了，才去叫妈妈啊。一开始呢，我不要这样子啊，这个比较惯这个小孩子的毛病，以后就更没有办法和妈妈分开了啊。我说别介，咱们就说好了。然后那个姐妹就跟我说，她说嗨，我骗她呢，说我骗她呢，抱着孩子就出去，说我带她出去走一圈啊，走一圈，然后。开开这个门看，妈妈在吗？空的，没有啊。这边开开看，妈妈在吗？没有，都转一圈就是不到隔壁去。而小孩他也不懂嘛，什么都不懂嘛啊。然后回来了啊，没找到妈妈回来了。这个事情我印象很深，好多年以前的事情。 我想很深。其实有的时候啊，我们关上门讲，我们中国人这些方面真的不注意，是不是？真的不注意，有时候张口就来呀。甚至有时候你也可以说，是的，我是一个善意的，啊，善意的谎言，无伤大雅的谎言。但是有一点很关键的，就是如果我们张口就来成为一个习惯以后，这个就很麻烦，想说真话都说不出来。还有就把人与人之间的一个诚信给破坏了，还有慢慢的养这个习惯，到这个关键的时刻，我们也是仍然是做这样一个谎言的表述，就会带来很大的伤害。几年以前，我曾经辅导过一对夫妻，这个夫妻两个孩子都已经挺大了，但是夫妻关系非常的不好，很多的问题，有时在教会里面就吵起来。我去他们家探访，给他们夫妻做辅导，然后呢，有一次这个太太就心里话跟我讲，当着她丈夫的面讲出来。他说他伤我太深了，当时还在单身的时候，这个姐妹就对自己的闺蜜啊，就曾经讲说她呢不希望这个年龄是比她大一些，大比较多的啊，找一个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，想是这样子。那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标准啊，高矮胖瘦等等这些的喜好背景，这呢也无可厚非啊。然后后来呢，她这个闺蜜呢，就把她给闺蜜讲的这个私底下心里话呢，就传出去了。那么当时她的丈夫呢，在追求她。她丈夫知道这件事情以后，就在自己的年龄上撒谎了。在跟这位姐妹谈朋友的时候，谈恋爱的时候，就瞎编了一个自己的年龄。等到结婚以后，才暴露出来。这个姐妹非常的受伤，那么多年孩子都已经很大了，还是对这件事情念念不忘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。有的时候这个谎言这件事情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好像我们不觉得不是一件很大的事儿，但是对于神来说，神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。所以今天实际上我还不是本身在谈拉合这件事情，他可能有一个特殊的情况，特殊的背景，特殊的遭遇，但是是把这个引申来说，我们要做一个诚诚实实的人，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。那么拉合他为什么这样的蒙神的悦纳，为什么在新约圣经当中还一次一次的啊成为我们属灵的榜样呢？我们来看拉合和探子这段的对话，他就对这两位探子说啊，在约书亚记2:9-13，他说，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，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都惊慌了，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，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耶和华怎样使你们在你们前面是红海的水干了，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。我们一听见这些事，心就消化了，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。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是上本是上天下地的神，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，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，也要恩待我父家，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，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，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。拉合最关键的信心是他知道，他晓得神自己大能的作为，他已经听到，但是其他人他们还在那里抵挡，他们在那里害怕，但是他们没有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， 而拉合在信心当中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，他说我愿意信靠，现在求你们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。虽然现在他们没有把他立刻就拯救啊，我们在上个礼拜五晚上也听到关于这个信心那、啊、这样一个这个故事，就要一个实在的证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既然这个神是如此的伟大，既然这个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那么这个神一定是一个美好的，一定是信实的，只要有一个证据就可以。为什么刚才我们讲到这样一个这个 lie 这个谎言这个题目呢？因为从根本上讲，谎言跟我们信实的神他的本性是相违背的，大家晓得吧？我们的神是话语出口绝不突然返回的，他是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的，他若有应许他一定会实现的，所以他才是那样的值得我们信靠来交托。耶稣恩有那首歌唱到，轻或离我，有或弃我，我们来到谁面前？来到耶稣面前求，因为他是我们最信实的朋友。这是信心，相信这样一位信实的主。我记得多年以前我女儿还小，我老大还小的时候，老大还小呢，有时常常说啊，爸爸妈妈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啊，也是要什么东西啊，不是要芭比啊，但是也是要这个要那个。那么呢，当然父母不可能有求必应嘛，不能有求必应啊。然后呢，有时候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再说再说，我女儿就把这句话记住了。她又有一次，她也是还很小的时候，又跟我说爸爸我要这个，然后我呢就在那不说话，因为实在是不想给她我都忘记是什么东西，具体是什么事情了，或者还是说带她去哪里玩。但是当时这个我具体细节记不清了，但是我记得很清楚很清楚的是，我在那里犹豫，我没有回答他。女儿呢很会察言观色，她就知道我大概爸爸不愿意，然后她就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很触动我的心，她说爸爸那我们再说好不好。对这个小孩子来说，再说就意味着再说，对我们大人来说，再说意味着敷衍，意味着 no， 意味着你识趣就别提了。哦，我印象好深。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谎言，如果要是你说真的有时候会有这种 dilemma， 对不对？如果我们去讲这个伦理学的题目，哦，给你好多这个 case study 啊，在这个案例当中要怎么做，在案例当中要怎么做啊，这是伦理学里面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啊，有时候还会钻一些牛角尖。老实讲，很多的问题我也不是真正就有一个完美的答案。那至少我当时我自己还在神学院读书，都是20多年以前，我们的教授，我们同学有时候也会问教授这个问题啊。教授就举了个例子，他说如果要是父母都不在家，小孩子在家，人家一个电话打到你家里来，那时候各家还有 landline 嘛，现在大家都没有座机了哈，一个座机电话响了，小孩子拿起来接，然后后来我们就跟孩子说，如果爸妈不在家，电话就别接，那万一这个孩子拿起来接了，电话那边说你爸爸妈妈在不在家，这个就比较难说了，对不对啊？小孩子那么小，说爸爸妈妈不在家可能会有危险，不一定会有危险，但是有可能会有危险。比如爸爸妈妈不在家撒谎，这是个谎言。那有人说无所谓了，你就跟他说我不在，是不是？如果打电话啊，找谁啊，这个找先生啊，先生不想接，太太就说我不在啊，我先生不在，出去了，对吧？我们常常这样子哈。当时我们教授说，我们说那这样你怎么回答呢？教授说，我让我的孩子回答说 ，They cannot come to the phone right now。他们现在不能来接你的电话。That's reality， 对不对 ？That's a fact。然后我们说，哎，你这是 misleading， 是误导。就是如果你说是误导也可以，但是 it's not a lie。因为我们不是在讲伦理学，我在说没有办法去展开讲。不过我们是要回到，常说有时候我们去钻牛角尖啊，去讲这些的啊，这个七七八八的各种古怪的这些问题啊，这些 special case。但实际上，个大的原则回来，我们是要讲，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。如果我们的神也给我们动那些小心眼儿，对不对？算计这里，算计那里，那我们会自然的也会怎么样啊？哎呦，他这是真的假的呀？ 是不是啊？哎呦，这个应许主要来啊，2000年了，这真的假的呀？忘了吧？没有，不会的，弟兄姊妹，不会的。最后一个啊，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啊，很打动我的一个情节要和大家分享的，叫朱红的献声。当我们讲到这个破耶利哥城的时候呢，我们还会更多的展开去讲。我先在这里啊做个铺垫。二人对他说，对拉合说，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，我们情愿替你死。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必在城时待你。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坠下去，因他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，他也住在城墙上。他对他们说，你们且往山上去，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，要在那里隐藏3天，等追赶的人回来，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。二人对他说，你要这样行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。第18节，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，你要把这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，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。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，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。原文作血，与我们无干了。凡在你家里的，若有人下手害他，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。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，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。两个人的两方的君子誓言，是吧？然后女人说，照你的话行吧。于是打发他们去了。打发他们去了以后，马上，大家注意到吗？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。你至少等3天嘛，因为这3天他们肯定是躲着的，都不会归队的，都不会跑到这个约书亚那里去的。那见了约书亚，报告完了以后，军队做了准备，然后真再打过来，还要过约旦河，对不对？这前前后后的，你不可能啊，至少1-2个礼拜得有吧。没有，他立刻就把这个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。好美的一幅图画，因为他住在城墙上，远远的就能看到 Scarlet Cord 啊，就系在那个地方。然后一家人都要到你这里来，外面的将要承受这个战争的结果，在你家里的得到保存。哎，好像在旧约当中什么地方有看到过，是不是？好像在圣经当中什么地方有看到过。实际上还有更美好、更奇妙的啊！我们等到下一次啊，讲到耶利哥的时候，我们再讲。好的啊，那么我们最后呢，就进入这样一个回应。我们看了拉合他的身份和真正他的信心在哪里，对信实的主的坚定的信靠和仰望。实际上这里是有一个预表的，我们要提一句，这个朱红色的这个线绳，刚才我们已经有姐妹说到了出埃及记 Passover 逾越节的那个宝血，门框上那个宝血，而这些都象征预表着什么呢？特别是那个逾越节那个宝血，我们知道太清楚了，耶稣基督信实的拯救。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有时候会分享，有人问这个问题，是不是只有新约当中的人才因信称义，我们不是旧约当中人也因信称义？旧约当中人因信称义，他们信什么呢？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既然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，旧约当中的属灵伟人他们也是通过耶稣基督得救的，因为那是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嘛。那他们怎么能够通过耶稣基督得救呢？有些我不知道，但是至少有三位，亚伯拉罕、摩西、大卫，一个是他们的祖宗，一个他是他们民族救星，一个是他们最伟大的君王。圣经实际上已经也有明讲，不能今天留太多作业啊。如果要是你有空的话，可以做点查经去找一找，他们是信靠耶稣基督的。那到了这里，拉合他的信心就建基在那里，不是我是一个好人，我很勇敢，我很有爱心，这些他的行为是因为他的信心。所以到底什么是信？希伯来说11章第1节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看到妓女拉合在自己的生命都受到威胁的时候，可能要犯下杀头大罪的这样的时候，他凭着信心，在信心的眼睛当中看到了信实的主你自己。亲爱的主耶稣，在今天虽然我们不能够亲眼见到你，虽然我没有办法回到2000年以前各个他独楼地你为我们钉十字架流宝血的那个场景，但是我们实在是知道主你是何等的信实，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主，你爱你的儿女就爱到底，你向我们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万代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儿女们再一次把自己全然的仰望交托。感谢主，在过去这几个礼拜都让我们不断的听到关于信心的宝贵的信息，或许今天的这个主日的正道也是我们再一次的回应思想，让我们不凭眼见，单凭信心，在这样一个疫情肆虐、罪恶盈满、黑暗背面的时代当中，来坚定的跟随我们信实的主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